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当新年的钟声带来欢欣鼓舞，当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举杯同庆，我们总会期盼明天会更好，总会彼此祝福平安幸福，一切顺遂。然而手机上的坏消息却也总在提醒人，战争还未结束，灾荒还在蔓延，地球上的生存环境还在持续恶化，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无论是地震、海啸、空难、海难，还是战争中的死难者，都让暂时还能活在阳光下自由跑跳、快乐吃喝的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有人说，如今我们能够了解这么多的坏事是互联网惹的祸，如果不是网络太透明，传播信息的速度太快，人哪能知道这么多的恶事和不好的事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不是也更加的证明这个世界从来都没好过，天灾人祸从来就没消停过。当地球生病的时候，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动植物生物，都会有异常的警示。比如气候升温、瘟疫不断、火灾频发、生物灭绝等等。那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又怎会无感无知？我们已看到、听到，人类各种癌症、绝症、疑难杂症越来越多。抑郁、偏执、分裂、自杀等各种精神心灵问题越来越大。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跟我们无关的。创造主给了人思想与自由意志，我们若不善用，就只能自取灭亡。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8章2到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8章7节到9章第1节。好，读完启示录的8章2到6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香在祭祀中所象征的是什么呢？圣殿敬拜的仪式中啊，有一个烧着炭的香炉，那么香就倒在炭的上边，散发香气的烟于是呢就向上飘，那么就象征啊信徒的祷告上升到神的面前。那么或许呢有人不禁又会说了，天使吹号啊必然有其特定的原因吧。没错， 根据经文的记载，吹号呢有以下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警告世人审判是确实的。那么第二，呼召神的军队啊跟邪恶的势力来去征战。那么第三，宣告弥赛亚君王他的再来。那么这些警告就敦促我们要坚定的来去信靠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啊，也是大灾难时期的中间阶段了。这些号的审判最终发展到基督降临到地上来去消灭他的敌人，并且引进他的国度。好，头四个审判那么就涉及到跟人类有关的自然环境，那么后三个审判呢则是影响人类本身。那么很多解经家就发觉这些灾难跟埃及当年所遭遇的呀就很类似。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号就象征了神对人类历史的介入。那么在新约圣经中，吹号和耶稣基督他的再临那么是有深远的关系的。那么号声的象征性意义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他对人类的警告。那么第二，就是神的行动还有降临。第三啊，作为战争的一个信号来去召集人。启示录八章七节经文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好，你看，这是直接来自神的审判。那么审判呢会落在植物上，从小草到大树啊，没有一个可以来幸免的。啊，首先就是植物要受到审判。啊，不过请你注意，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植物受到影响，但是呢这却对大地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神所使用的工具啊，就是植物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火。神第一次审判地球的时候他是用洪水，那么现在呢他用火。大地啊要被烈火来去烧尽。部分的森林啊，如茵的大草原，那么将被火来去给焚烧。地的三分之一，那么是指这个损害的广泛的一种程度。那么这里的三分之一啊，不是指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而是指三分之一。那么创造之初最先受造的生命就是植物，那它也是最先被毁灭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一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神创造宇宙的秩序啊，是先造出植物。那么神对植物生命的字面上的审判，那么就像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所提到的埃及第七次瘟疫是字面上的审判一样。我在前边说过，埃及的瘟疫和吹号的审判呢是很相似的，这绝对不是意外。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你就知道第七灾的瘟疫呢确实发生过。那么因此你要相信启示录所提到的瘟疫啊必定也会发生的。根据出埃及记的九章二十五节经文的记载，圣经明确说，当埃及降下冰雹时，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你看，冰雹就彻底摧毁了埃及。那么在大灾难期间，第一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啊，地上将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还有树木要遭到摧毁。那么约翰在这里他所记载的是第一号之灾，那么就描述了大患难后三年半期间所发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灾难和摩西时期降在埃及的十种灾祸中的第七个那么就非常的相似了。但是这个灾难还掺着血，那么埃及的第七个灾难呢却没有血。那么约翰在这里就暗示了这个灾难它的程度啊将更加的激烈，更加的严酷。好，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以及一切的青草都被掺着血的雹子与火所烧。那么作为合宜的解释啊，就是按照字面来去理解。这个可怕的灾难呢是降临在人类获得主要粮食的一个地方。第一只号吹响，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毁灭。 根据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四节经文的记载，火一般公认是随大雷雨而来的闪电，或者是因电而产生的火球。那么根据约珥书二章三十节经文的记载，血可能是形容颜色，也可能是指天灾所带来的毁灭还有流血。另外有人说血那么是指雨的红色，因为地中海一带大气有时充满了撒哈拉沙漠所刮来的红沙，那么下起雨来的时候变成了红色。但是以此为灾又似乎呢太过的薄弱。约翰他所描写的是非常大的毁灭，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毁灭虽大，但仍未包括全球，但是作为一个警告却是非常严厉的了。有人就问了，这里说一切青草都烧掉了，为什么九章四节又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首先这里所说的一切青草有可能是指那被毁的三分之一地上一切的草，但这些问题和解释呢都是多余，根本就违背了读诗词歌赋的原则。其实呢，这是一段热血沸腾的诗意的描写，而不是科学论文。所注重的是景物的印象的生动，而不是细节的亮度。约翰没有明说是谁把火和雹给抛下，大概是天上的使者。那么究竟是哪一个使者呢？也并不要紧。总之降在恶人身上的灾祸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历来是如此的，直到末日也都是如此。启示录八章八到九节经文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好，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第二号之灾了，也就是神对海的审判。那么和出埃及记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所提到的降在埃及的第一灾就非常的相似了。火烧着的大山，那么象征世界性的战争，因着这场战争三分之一的军舰和商船那么就遭到沉沦了，三分之一的鱼就遭到死亡了。那么血就强调战争的残酷性，代表神对不信世界的罪恶行径的一种惩罚。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使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海洋生物，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不单进一步削减了人类本土的食物的供应，那么也削减了从外地进口食物的一种途径。你看，神直接审判的第二个对象就是地球表面所占面积最广的那个大海了。根据创世纪的一章九到十节经文的记载，神创造植物的同一天，他就把海和陆地给分开了。我请你留意这段经文它的用语，约翰不是说有一座被焚烧的巨山要被丢在海里，他是指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人们习惯于归结启示录为象征性的一个书卷，所以呢，我们更要特别注意约翰他的用字儿。你也许以为把启示录解释为象征性的书卷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其实这样做呢，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迷糊。神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到巴比伦的结局，经文是这样来记载的：经文说，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所以呢，我们必须按照字面的描写，这火烧的大山将被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毁掉三分之一。你看，约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因此呢，不可以把这段经文解释成象征性的说法。约翰他没有说那是象征。那么令我痛心的就是，反倒是那些在今世拒绝神、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将要面临的悲惨的命运。但是信徒呢，不应该只是担心啊，还应该呀再多为主来去做工。那么这就激励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把福音呢传到地极，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非常严肃的责任。我们不能够阻止审判临到世人，但是我们可以传扬福音，使留在世上的人数啊减到最少，让少一点人来经历大灾难时期。好，第二之号吹响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因为这里是用间接的描写的。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一个烧着的山，而是仿佛一个烧着的山。有学者说，它只能够断定是一个大山罢了。同时呢，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把山扔在海中。不错，我们知道这些报应啊是从神而来的，但神究竟委托什么人去成就这些事啊，我们是不清楚的，也不需要知道。第一之号的对象是地，那么第二之号的对象啊就是海，那么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这可能呢是呼应出埃及记的7章20到21节所提到的海水变血之灾。反正这一段很多地方呢都让人就想起了埃及的灾异。约翰呢他不只要我们想起埃及，同时啊也要我们不要忘记诗篇46篇2到3节中作者他所说的话。经文说，虽然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你看，山被扔到海，这诚然是可怕的，而作恶的人呢，也必定是感到很害怕。但是属神的人却无需因为神对恶人的审判而来惧怕。海中之灾，那么就杀死了海中活物的三分之一。啊，请注意，这不是海水污染的一个结果，因为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不是自然结局，而是神的一种报应。好，启示录8章10到11节，经文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好，今天大家都在说污染问题啊，尤其在污染水源上，人类啊是一个罪魁祸首。我个人认为，人类如果想继续的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要净化水源。求生存原是自然律第一要务。人类如果要继续的在地球上去生存，那么就必须啊要有所作为。大灾难时期啊，水就遭受污染了，人类有三分之一的饮用水啊就遭到污染了。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15章22到25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到达马拉，那里的水啊是苦的，那么神就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到水中，使水变甜。那么在启示录啊，一颗来自天上的大星就是甜水变苦了。摩西所丢到水里的那棵树啊，让人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就说旧约的阴沉用作以下的几种比喻。第一，那么是指以色列的偶像，比如说申命记的29章18节。第二是指灾祸和愁苦，比如说耶利米书的9章15节，耶利米哀歌的3章19节。那么第三就是指不公义的审判啊，比如说阿摩斯书的5章7节。那么这一颗大星它是陨石，它就污染了世上的三分之一的水源了。这颗星的名字啊叫做阴沉，那么是指神对人类拜偶像以及人犯罪所施行的那种审判。那么你看，灾祸跟痛苦啊，是人受到审判之后的一个后果。启示录8章12节经文说，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神所造的太阳，那么是人类啊赖以为生的光源，还有生命的能量。那么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赖呢比较小。那么神在创造的第四天就再造这些光体，可是如今三分之一的地球就见不到光了。神让这些光体发光，大光就管昼，小光就管夜，他们要做记号来去定节令。追溯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他就指出在大灾难的时候啊，这些光体要成为特殊的一个记号。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你看自然律有大变动了，但是神设定界限，只有三分之一的光和白昼啊来去受到影响，光它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了。大家不是在谈能源危机吗？那么到大灾难的时候啊，则是更加的严重。但是创世纪8章22节记载，神他说过，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启示录8章13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好，第四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啊，宣告灾祸和审判即将降临世间的警告是非常的强烈。那么后边三只号角与前边四只号角就分开，他们是降灾祸的号角。那么针对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这句话，有人就说了，这只鹰会说话，它真的是一只老鹰吗？亲爱的朋友，如果神能够让鹦鹉或者是其他的鸟来去说话，那么他让老鹰来说话又有什么稀奇呢？根据马太福音24章28节经文的记载，神用鹰来去宣告他的临到。经文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是指哈米奇多顿之战以后的事儿了。那么最后的三只号角跟前边四只号角呢是分开的，因为这三只号角是宣告灾祸的号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读到一段很奇怪的经文，让我们读起来呢感觉到很恐惧很震惊。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据圣经，那么这样就能够看到这里所提到的景象啊并不是故意要去吓唬我们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就不会经历这样的事儿。教会所说有福的指望啊，不是指要忍受这些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不在地上了。那是在大灾难时期，凡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都要来经历的。这些灾祸呢，是大灾难期间最晦暗、最痛苦的时期。那么，这和但以理书的9章24到27节所预言中的70个7啊是有关的。那段期间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这一段的文字就被公认是最难解释的。但是呢，即使这里的比喻很离奇、不可思议，我们的原则呢，仍是要以经解经。如果有更加恰当的解释，那么约翰他一定会说清楚的。在启示录9章1节，我们将看到第五位天使来吹号，有一个星星啊，就从天上就坠落到地上。启示录9章1节经文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啊，请注意，无底坑正确的意思是通往地狱长长的通道， 那么使徒老约翰他就说了，他说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前边呢他已经看过两颗星了，那是坠落在地上的陨石。那么很多年前呢，我和妻子啊看过流星雨，陨石就是流星，但是这节经文的星和陨石不一样，这里称它，那么是指不寻常的一个受造物，它是有物星的。那么这个星和第四个号角所提到的星是不一样，这个星不但是有物星，它还有一把钥匙，它和无生命的星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这个星它就是撒旦，有人认为这是敌基督啊，如果是敌基督的话，那么就是撒旦的化身了，但是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敌基督是和基督背道而驰的，它是被撒旦所掌控的。把这个星解释作撒旦的理由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先知在以赛亚书的14:12，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路加福音10:18，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看撒旦是像陨石坠落那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14，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无底坑它是通往阴间长长的一个通道，我们在启示录的20:3会读到有关这个无底坑的一个描述。那么英文的阴间和地狱啊，都是指地狱，但是意思不一样。追溯在马太福音12:40，他说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那么主耶稣他的意思啊，可能是指阴间。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诚然，看到启示录中预告的末日大灾难，即使并无任何灾祸场景的描述，我们也都能脑补出可怕的画面。可人若以为这只是危言耸听，照样不思不想，混吃等死，那就是任凭自己的灵魂随从那恶者进入无底坑，就是永无止境的绝望中。你我真的愿意去到那里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道。